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希腊文家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谈到末世会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说，会迷惑人心，也会让很多人人心惶惶。那么因此这边所说的圣经这边所读的圣经第十三节开始语气有个转变，也可以说从十三节开始主要要提到的就是，如果在末世有这么多的异端邪说，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有逼迫有患难，然后我们怎么办？所以因此今天所谈的圣经，一方面是针对基督徒所说的，对这些信主的，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末世的时代能够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好好的生活。那么因此在这段的里面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提出了很多的所谓为他们的感谢，有一些吩咐的话，那么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训。所以第十三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保罗每次提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就是主所爱的弟兄们那么我相信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跟这些弟兄姊妹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你可以说特别的情分，因为好像是他自己所生的孩子一样。即便有的时候在别的书信，当保罗写一些书信看起来是有一些比较严厉的责备的话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好像父母对儿女的这种爱心来表达的。譬如说加拉太书那本书信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可能是最严厉的一封书信，在每一封保罗所写的书信，一定他都开始是先称赞那个教会的信徒，也为他们感谢神。唯一的一封书信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一句称赞的话的，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没称赞过，一开头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偏离真道，一开始这样讲。即便如此，在加拉太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呐，就好像是孩子们他称加拉太的信徒称他为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一次生产之苦。当然我们身为男人没有生过孩子，不知道生产多苦。我知道在美国他们有些母亲要生孩子的时候有胎前教育，生孩子以前的教育要教育爸爸，所以他们我是没试过看过电视上有时候叫爸爸肚子去围包一个20磅的东西，然后24小时不准拿下来，让你试试看带着一个20磅的球每天工作做事等等，然后你也不能弯也不能蹲，这样让你试试看。但那只是怀孕之苦，还不是生产之苦。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男士们去尝一尝生产之苦。保罗说什么呢？我为你们再受一次生产之苦，等于说生孩子要生2次的。也就是说加拉太的信徒是保罗传福音所带出来的结果，但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真理上的不成熟，走了偏差的道路，所以保罗必须苦口婆心地再一次把他们带回到真理里面来。所以即便他在讲责备的话的时候，他仍然是出于一种爱心，好像父母对儿女的一种关爱一样。因此当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前面所说的那些偏离受异端的影响的特别是第十一节十二节那些人，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们信从虚谎，以至于最后他们被定罪，这是一种人。可当他想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在原来的原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有两个字，中文没有翻译的，那是在第十三节开头应该是说但是这是语气的转折， 前面在说有一些人信从虚谎以至于被定罪，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是我常常在感谢中提到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他就是神，神从起初已经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然后接下来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叫我们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十三、十四节两节很短的圣经，其实提到一件每一位信徒都要仔细的去回想，然后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感谢的心的。这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一方面提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神在永恒当中，也可以说从创造世界之前的起初，神就已经好像认识我们、拣选了我们。如今神又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呼召是个现在，神现在呼召了我们、拣选也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将来要得到神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那种的荣光。所以有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短短这两节里面其实有提到三位一体的神，因为是父神所拣选的，是父神的呼召，但是借着圣灵，这个圣灵是使我们成圣的圣灵，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一直不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修剪我们、改变我们的那个圣灵。最后呢，是得着耶稣基督的那个荣光。耶稣基督他的死，他历史上的事件，他的死替我们成就了一个救恩，使我们靠着他可以得救赎。他也因为从死里复活已经得到一个荣耀，今天我们可以分享。所以因此在这整个的救恩的里面，不但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神的一种配搭的侍奉。所以有些人说十三、十四节是所有的最简单、最浓缩的系统神学，非常简单，两句话，但是仔细一读就读完了。但是你仔细再想想，你的包罗的、包含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当然中文的圣经在第十三节的翻译上，他是这样翻译的，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中文给人这个感觉是神拣选我们，然后因着我信了真道，因着圣灵的感动帮助我成为圣洁，然后我就可以得救。不完全不对，但是有一点点好像觉得是不是得救是成圣之后的一个结果。事实上原文的圣经比较好的翻译，所有的英文圣经是这样翻的，只有中文圣经是这样不同的翻法。所有的英文圣经比较正确的表达是这样翻的，神拣选了我们得着救恩，所以这个得救是放在前面不是放在后面，神拣选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然后借着使我们成圣的圣灵以及我们对真理的一种信心。换句话说，神拣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得救，然后途径是什么呢？借着两个，一个圣灵，一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因着信得到这个救恩的，但是神有他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工作。这个圣灵主要的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有两部分的意思，一部分是身份和地位上，当我信主以后我就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就是地位上和身份上。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圣经常常，尤其保罗的书信，每一次写信给教会一定说，我使徒保罗写信给某某某教会的圣徒。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概念是这样，我信主了、受洗了，我叫做信徒，然后呢要上过很多课，我就要做门徒，门徒训练，经过门徒训练才能叫门徒。信主没有受过门徒训练还不能叫门徒，不够格叫门徒。那么做了门徒以后，经过多年的生活的考验以后，看起来这个人还不错，头上有个光圈，那叫圣徒。所以谁敢说我是圣徒的？没人敢说我是圣徒。圣徒 前面都要加个 Saint， 对不对？圣马可、圣约翰、圣什么、圣什么。如果有些人加你的名字前面加个 Saint， 你以为哦，不是 Saint， 这是 Street。ST 加一点的话，你可以叫做 Saint， 也可以叫做什么什么街。我是圣徒，有没有搞错？我够格做圣徒吗？所以我们都觉得，哎呦，我不是圣徒，我连门徒都还不是，我只是什么？我只是信徒。圣经上信徒、门徒和圣徒是同义词。如果你不是圣徒，你也不是门徒，你也不是信徒。信徒都是圣徒。为什么你是圣徒？不是你的生活上，像我们中国人概念中的圣人，那就不得了了。天下没几个，严格说起来，天下没有一个。因为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不算。可是我们觉得，他如果不算，那我们还怎么混呢？所以不管他同不同意，就把他供进庙里去，他是圣人，然后再陪几个孔子，再来雅圣，就是孟子，然后一个个排下去，对，也就是那几个。我们能够算圣徒吗？我们觉得哇，如果是圣徒是圣人，我觉得不行。圣经上说成为圣洁，不是我的生活上行为上完全没有瑕疵，不是，是身份和地位的。我们被拣选，我们蒙召以后，我们就被分别出来，在神看来是一种特别的等级，叫做圣徒。好像现在已经不流行这种了，不过也是在某些国家还有，好像是皇家血统。当你被列为皇家血统的时候，这个身份地位上就有了不同。好像今天英国有时候对有功的人，他是给他授勋，当授勋的时候，他就被列为不同等级的人。因此我们所有的信徒是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就这是身份地位上的。实际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可能还不一定达到那个水平，不一定达到完美无缺的圣徒的水平。那么是不是我们成为圣洁就只是身份地位上那就行了？那反正不管我这个怎么样，中国人说的拉犁头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好，我这个人行为不怎么样，不过上帝看我还不错，我是圣徒了，那我就继续保持这个样子。那也不是这个意思。圣灵的工作，第一，让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成为圣徒；第二，在实际生活上，他也要让我们逐渐的迈向成为圣洁，是真正的走向生活行为上能够彰显表达出神的荣耀的那种生活来。所以神不会容许，不会纵容我们作为信徒的人生活行为上继续在罪恶中，神不会容许我们这样。所以神会在生活行为当中各种的事情有的时候让我们面临一些可能是患难，面临一些压力，面临一些逼迫，为的是修剪我们，为的是炼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身份上成为圣洁跟实质上成为圣洁固然是两回事，可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身份上地位上成为圣洁是一个起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继续不断的要靠着圣灵的帮助，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在生活上、言行上、举止上。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假冒的人，名分上是，实质上根本不像那个样子。但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神从一开头就拣选了我们。当然提到拣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也不准备讲所谓的预定论的所有的这个神学的概念。不过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的得救，这边用拣选这个字是强调说，好像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超越时空的情况之下，他老早就知道我，就认识我，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老早就拣选了我。我不知道你这个概念、这个想法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你有什么样的冲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团体，他们请了一个瑞士来的讲员，然后请这位讲员讲道。那个讲员他们讲英文，那么那个团体呢，大部分的英文都不行，所以请我去 帮那个人翻译，所以我就应邀去替他翻译，然后就参加那个聚会。那个瑞士的那个讲员，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灵修里面的默想的事情。然后他那天，我记得是第一堂还是第二堂，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从来没这样做过哈。他叫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要我们念一段，念完了以后，他叫我们就根据这一段，闭起眼睛来，好好的思想，然后看神在我们思想中对我们说什么。他念了一段圣经是念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面，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拿但业。那拿但业去见耶稣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朋友这个腓力介绍的。那么他对于耶稣开头的评语不怎么样，因为他说，腓力说，有一个我们遇见了一个弥赛亚，是从拿撒勒来的。那么这个拿但业他也是住在加利利一带的人，他当然知道拿撒勒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所以拿但业说了一句话：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吗？还会出一个弥赛亚，出一个基督，出一个救主？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在拿撒勒。你知道这个话是很轻看的。结果呢，耶稣看见拿但业，47节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认识我？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然后拿但业就回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然后那个讲员叫我们默想这段话。默想他在想什么？而且15分钟，想30秒钟还勉强不知道想什么，然后就过去了。1分钟也行，15分钟好长啊，就我们每个人眼睛都闭着，想什么呢？那当然，因为我除了翻译以外，我既然参加聚会，我也得想啊。因为讲员不讲话了，那我拼命讲话嘛，对，所以就想这是什么呢。然后不过呢，15分钟很长的时间，不过慢慢当我的心思好像转移到好像拿但业的情况的时候，我第一次有这样一个感觉，或者说体会到这段圣经的一种对拿但业的冲击。因为拿但业的反应听起来有点奇怪，一开头他对耶稣是很轻视的，拿撒勒什么地方嘛，还会出一个弥赛亚，意思是说跟他朋友说你搞错了。哎，那耶稣说：你的朋友腓力还没有呼召你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你在无花果树底下。如果是你会觉得怎么样？走。可是拿但业一听就说：哇，你是弥赛亚，你是以色列的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就在想，耶稣这句话又怎么了？大不了耶稣是好像有先知的眼光，好像老早就看到了，那又怎么呢？当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想拿但业的感触是，他发现耶稣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不仅是他有一种什么特别的眼光，而是他感受到一件事情，也是后来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的。神是超越时空的神，我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甚至我还没有出生，这位神在时空之外就已经看见了，他已经看见了，他知道。所以他知道拿但业这个人虽然讲的话好像对耶稣有点藐视，可他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心里想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即便有的时候是想错了，他绝对不是没有，他不是一个有诡诈的人，他不会想这件事情讲另外一件事情，他不会心里藐视你，嘴上却是恭维你，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神在时空之外看见了他，这个对拿但业造成极大的震撼。我不知道对你会不会产生震撼。我们当中所有信主的人，当你想到你信主的过程的时候， 除了想到说那一天在什么样的场合，可能某一个讲员讲了什么话，然后我可能遭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心里受了感动，我那天举手了，决志了，信主了，讲了这些以外，你有没有想到在这一切之外之上，其实神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知道你，他就已经认识你。圣经上说，甚至他提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神固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极高极远极大，但当他提我们的名字呼召你的时候，他是极为亲近的。这就是一个震撼。如果这个神是大到不能大，我呢小到不能再小，我除了在这位神面前感恩戴德，我这种无名小卒蒙您看得起，提拔我，哎呀，这是一种感受。就是当你知道这位神在创世以前超越时空，好像他的眼睛单单的看到你。我想拿但业的感触就在这里，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实际上没有说，很多人都想猜，其实是白猜的，怎么猜也猜不出来，那不重要。但拿但业的感触是，那天可能我在无花果树底下单单的孤单的一个人坐在那里，也许在想东西，也许在默想，也许在读经，也许在做什么，做什么不重要，但我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神却超越时空的说，我看见你。我不但看见你，你也可以说我的眼睛定睛在你这一个人的身上，好像天地之大，神的眼睛只看到我，那种的感触是很不一样的。因此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提醒我们，提醒他们说，因为是他从起初从时空的开始他就已经知道我，他拣选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恩典。所以他提醒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神拣选了你们。当然保罗的意思也是说，神也是这样拣选他的，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被神所拣选，而且在时间之外时间之前就选择就拣选了我们。可是这个拣选，我们成为成为一个圣徒，得到这个救恩，却是一方面经过我们个人的信心，我们必须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回应。第二方面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是圣灵把我们分别为圣，是圣灵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成圣的道路。当然后面很多的地方他还会再一次提到这个成圣这个过程上面的事情，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的，是整个的生活形式方面的。所以十四节才提到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十四节的翻译同样如果稍微改几个字也许更好一点，因为他提到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像招我们到一个地步，招我们到什么地步不是很清楚。其实原文的意思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招我们到什么地步，简单的说起来，第十四节可以这样翻译说，为此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了你们。为了这个，为了这个什么东西，其实你看到十三节就知道，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为了让我们能够成圣，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圣徒，这一切的一切，所以神是透过保罗跟所有传福音的人把福音介绍给他们的。所以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使你们得到前面所说的神要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带我们进入到将来所能够得到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一种恩赐，一种恩典，就是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荣光。分享基督耶稣的荣光，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荣耀在将来的里面，我们成为那其中一份子。不单在将来，其实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一天又一天的应该越来越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个形象。也就是说神的心意，当我们成为圣徒成为圣洁的过程，是我们每一天应该是一天比一天更像基督，一天比一天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表达的一切的东西，应该要想的是我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更像基督。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已经蒙恩了那就够了， 在神看来那不够，因为得救只是一个开端，然后经过一个过程，最后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信徒，照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感谢跟后来的鼓励一样，我们需要在信仰上不断地往前迈进。我们必须常常思想，我每天所说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无论在家里，无论在教会，无论在我的公司里所做的，能够让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吗？基督徒的危险是，我容易在教会里成为一个人人称赞的信徒，我在公司里却是人人所讨厌的主管，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不合圣徒体统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成为圣洁的信徒，我们应该有这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不但在教会中是被人所尊重的信徒或者信徒领袖，在我的公司里没有人在我背后会指指点点的说，这个人真是坏透了，他还信教的嘞。今天传福音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不是不信主的人脑袋不完不灵，常常是信徒的不好的见证成为一个极大的拦阻和绊脚石，因为我们不能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借口，人是软弱的，所以我当然不能跟耶稣比了，我有很多的缺点。可是问题是，你今天的缺点比昨天缺点还多吗？你今天比去年还差吗？这是一个问题了。不是说我立志可以行善我就会变好，但是圣灵的工作要带领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能够活出基督的荣耀，一直到有一天，到将来我们完完全全在基督里的时候，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复活，那时候我们身上就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光。可是如果我在有生之年活不出一点点基督的荣光，我敢想象，我敢寄望说将来在永恒里我也能分享基督的荣耀吗？这不是太不合理的吧。我在现实的生活上常常在生活当中是羞辱主的名，而我却有这样的信心说将来我会跟神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所有的信仰的教训不是只是让我们的信徒眼睛闭起来不看见现实的一切的东西，包括一些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需要被神纠正的地方，然后只想到将来我就可以得荣耀，将来我可以上天堂，将来我有永生，将来现在管他的。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我想到过去，我想到今天，我想到未来。我对未来的信心是因为今天我所经历到的，今天我所得到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靠主的恩典能够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十五节和十六十七节保罗就接下来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因为提到这个感谢，想到我们过去神已经在永恒中拣选了我们，想到今天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圣徒，想到将来我们可以得到分享神的荣耀，想到这些，因此保罗的话就说，既然如此，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站立得稳，而且我们要坚守所已经学会的、所已经知道的这个信仰的真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站稳，要坚守。站稳和坚守的意思也就在于说，现实的环境好像风浪会让人摇摆不定，所以你要站稳了。你要坚守就在于说，可能很多时候别人这样说的那样说的一些异端邪说，常常会使我们的思想混淆，所以他说你要坚守已经所知道的信仰，免得随风飘离。这是一个鼓励的话，我想对我们每一位信徒也都是如此。我想我们教会很多人说我们教会也许是我们的优点也是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视所谓圣经真理的教导的。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讲太多了，哇，这个讲太多道理了。可是问题在这里， 保罗却常常提醒信徒，你要持守真理，常常讲到真理的认识和了解等等。因为我们对真理的了解，一方面应该永远不会嫌多的，如果我真的知道，我才能真的活出来。所以有些人说的对，真知才能力行，你做不出来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不是因为我知道太多我只能做一点点。孙中山先生，我们的国父，说过这样的话，不是知易行难，是知难行易。我觉得用在圣属灵的真理上，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总觉得知很容易，行很难，圣经的道理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挺难的，那你就还没有入门。真正是你真的知道，那很难的。你一旦真的知道，行出来的时候反而是容易的。因为当你真的知道，你真的领悟到这个真理的含义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一种力量，你就可以真的做出来。所以在真理的认识上，我们不是说我们知道太多了，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够深、不够真、不够全，所以我变成能知不能行。但是如果我真的知道，我就必须要站稳，我就必须坚守，然后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就能够彰显出这个见证来。所以因此他一方面鼓励信徒说要站稳了，要坚守。对，十六节他就开始祷告了，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我们的心，并在一切善行上、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十七节，因为十六节，因为这个字很长哈，所以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的祷告是求主耶稣和父神安慰我们、坚固我们。简单这么说，只讲到父神的时候，他用很长的形容词，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给我们，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对，讲了很长很长，有时候你忘掉是到底他向谁求，他是向耶稣基督和父神求，求他们安慰我们的心，并且坚固我们。你会注意到坚固或者坚守或者坚定这个字，其实中文的翻译有时候每个字不一样，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哈，重复出现很多次。所以十五节是说信徒我们应该在真理上要坚守，十六节却是说神会让我们坚固。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后面他又有提到一些要坚固的话，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坚定、稳定等等这一类的字眼、这一类的观念，是保罗整个他在教导这段圣经的时候最主要一个信念。因为在末世的时代，就是很多的异端邪说、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这个信徒常常会摇摆不定，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站稳，我们要能够坚守，不但我们自己要立志如此，神也会帮助我们。所以他说愿耶稣基督和我们父神，那位父神是爱我们的父神，而且开恩把一些安慰给我们的神，也是把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神，他我们的父神和基督会能够来安慰我们，而且能够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你愿意为主站立得住，圣灵、父神、耶稣基督也就一起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是两面，我愿意靠主站立得稳，主就让你站立得稳。如果你呢在信仰上好像无所谓、随随便便，你好像你感受不知道那种神在你身上的那种安慰的工作、坚固的工作啊，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靠主、愿意靠主站立得稳，那么圣灵就能够让我们经历到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提出最后的吩咐的话，这是保罗常说的话：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他有几个地方常常会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其实原文很简单，最后他其实那句话中文翻译成说还有话说，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说最后弟兄们等等啊，或者说我还有一句最后的话啊等等。这边在说什么呢？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保罗请信徒为他们祷告。在保罗所给写给教会的书信，常常有叫那个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那么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各地方祷告会，我们也常常为宣教士祷告，我们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那么这边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也值得我们思想和学习的。保罗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第一节后半段，他说：“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保罗要信徒为他们祷告，也是我相信今天所有教会的传道人需要信徒为他们这样祷告，也是所有的各地各方的宣教士需要我们这样为他们祷告的。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平常为他们祷告什么，以及圣经上所教导的我们应该为他祷告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为宣教士为很多人祷告很多东西，是不是圣经上提醒我们最应该为他们祷告的事情呢？保罗要他们为他们祷告的第一件事情，他说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其实就是说让福音能够尽快的传播到每一个地方。那么希望信徒为他们这个事情祷告，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为宣教士在一个宣教地区或者一个教会的传道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个祷告是想到神的国度。我们的祷告比较多是个人的，当然也不能如果说有什么偏差的话也不能怪信徒，有的时候是祷告宣教士回来的代祷信啊。一列十八项，这个十八项里面呢，哎呀我儿子出当宣教士也有孩子嘛，我儿子这个出了麻疹了啊，为他麻疹祷告啊，这这所以我给你搬了一个家，哎呀这个家里很乱，请我搬家祷告啊，真的。所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很个人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需要，我们需要为传道人为宣教士的这些个别的需要祷告，对的。不过保罗要我们为他祷告的第一件事情，大的神的国度，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就祷告了十八项就没有一项是跟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祷告他很多很多的事情，而忽略到其实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福音的使者，所以因此神要透过他福音快快传开，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让福音能够传开。神给他恩赐，神给他力量。保罗在很多地方甚至要求信徒为他祷告说，请你为我祷告，求神赐给我口才勇气。如果你不知道保罗是谁的话，也许你还不觉得怎么样，如果你知道保罗是谁的话，他还需要口才，那么有口才还要再给他口才。那保罗这个人讲话也是你可以说很有胆气的，从来好像不会害怕了，还要再给他勇气。是的，不是为他个人，是为了神的国度，透过他神的话语能够很准确的很有力的传出去，神的福音传开。所以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是主的道理快快行开。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教会的传道人，为所有在各地方的宣教士祷告，好让福音能够传开。这是一种配搭，我们的宣教士在前线作战，我们是在后方，我们成为祷告的一个后盾，好让主的道理能够快快的行开。第二个，得到荣耀，是主的道理得到荣耀，不是宣教士得到荣耀，不是牧师得到荣耀，是主的道理得到荣耀。好像就是说福音变成他这个荣耀，这个字是当时在罗马人用的时候，好像这个他们去出征打仗回来凯旋的时候，哇游行的时候那种荣耀，也就是说当神的福音传开那个时候，好像福音有一个得胜，一个得的荣耀。那么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神的福音能够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意思。当然我相信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宣教士，我们也不是布道家，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做了一些个人福音的工作，那么或多或少你可能接触一点点传福音上的一些困难障碍，但是你接触的越多，了解的越多，或者你读一些宣教士的报告或者是传记，你可以了解到宣教的工作其实是像打仗一样的，那有很多的这种障碍， 甚至是需要圣灵的能力才能突破的。你越了解这些，你就越知道我们需要为传道人、为宣教士祷告。因此，这个为一个神的仆人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越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跟神的仆人同工，福音就能够广传，福音就能够得胜。不过我说过了，我们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为传道人、宣教士他个人的一些需要祷告。保罗也提出来了，他提出什么来呢？他说也叫我，第二节，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其他的意思是福音传到哪里，固然有人接受，这福音传开了，可是福音到哪里也有敌人，也有仇敌的。那么这是他所谓的无理之恶人的手，他传福音到哪里的时候就有捆绑，就有一些攻击，就有拦阻。他的祷告就是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捆绑，让我们得以自由的传福音。因此我们为很多宣教士祷告，特别在一些困难地区的宣教士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特别为他们祷告。像回教地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他们有非常多的捆绑，宣教士本人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信主的人也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危险。回教国家他们有时候是很严厉的，他们甚至在伊斯兰教的话，他们有一个教条教规当中有一条，他们叫做，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译，英文的意思大概叫做，他们叫做有尊严的或者是有荣耀的杀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家属或家族当中有人叛教，就是离开伊斯兰教，杀，这种的杀叫做荣耀的，如果我们叫做荣耀的屠杀吧。父亲要把自己儿子杀死，如果他儿子离开伊斯兰教，太太可以把丈夫杀死，如果他叛教的话，所以父母可以杀儿子，夫妻可以彼此相杀，或者兄弟姐妹相杀。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呢，全村的人就把你这个家族人全杀了。这个是很严厉的一个东西，但这是在可兰经里面的。所以因此在某一些非常严格遵守这个所谓基本教义派的回教地区，传福音很难。一个人信主，他个人的生命有危险，跟他全家族的生命都有危险，那个宣教士生命当然有危险啊。那也有的时候是整个政府或整个社会造成的压力，造成的捆绑，这也是很多的。那么在某一些其他的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包括一些其他的过去的共产国家里面，可能传福音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我想中国大陆情况比以前，你可以说某一方面来讲改善很多，可是种种的限制也是有的。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有这种传福音的这种自由。这一切是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为一个神的仆人，无论是传道人、宣教士，为他们祷告。但是保罗谈到这里的时候，他也转回来为了这个众人的信心，他有一些吩咐，最后的教导。第三节他说，虽然有一些人不是有信心的人，也就是说不信的人，但是主却是信实的，他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再一次提到坚固，我说这个字在这段短短的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这边已经是第三次。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要坚固你们，他要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也就是说，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是有信心的，他相信这些信徒不但过去遵行主的话，将来也必定如此。这是一个连续的，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一种你可以说生活上的一种习惯，愿意不断的去遵行主的吩咐和旨意。然后最后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第五节的最后这句话呢，可能另外一种翻译也许比较更好一点，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使你们进入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忍耐里。因为我们的中文翻译好像是说，愿主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爱神。可是原文的圣经比较像是神爱我们，而不是强调我爱神。 是神引其实也就是成为圣洁。当我在圣灵的引导下越来越进入耶稣基督的爱里，神的爱里面，神的忍耐里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生活，我的行为，我的品格越来越有基督的爱和忍耐，我就在那个里面了，引导我们进入那个里面，使我们整个人在神的里面，在神的生命当中好像被脱胎换骨，被重新改变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一个祷告，一个祈求，但是也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为我们自己有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末世来临前的那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中，学习靠主坚固站立的稳，常常在真理上更多的去认识，而且愿意透过这个真正的认识在生活实际上去行出来，去活出来，我们就藏在神的爱里跟耶稣基督的忍耐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一切是很自然的流露出神的那种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所以几年前我们谈到罗马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头提到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时候，我就已经强调过，有些人说我们要做光做盐，其实话有点语病的，盐就是盐，你做不出来的，你要做出那个盐就像做成梅菜干一样，那个脸也是个苦瓜脸，我要做盐，盐就是盐，有味道就是有味道，没有味道就是没有味道，做都做不出来的。当我们靠圣灵的引导带领进入神的爱里，进入基督的忍耐里的时候，你的生活中自然的就是流露出爱和忍耐，不是逼出来的，不是勉强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承受这样的恩典，这一切实在是你自己莫大的恩典所造成的，而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我们个人有任何的优点值得你这样的拣选。因此我们献上我们心里的感谢，主，也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成为圣洁，好让我们生活上我们的各方面的举止言行上都能够彰显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